应该跨越的课题。想着，我扬起脸。你有没有必须跨越的课题呢？大岛向上伸出双手。跨越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我应做的事只有一件。如何在我的肉体这个缺陷比什么都多的容器之中活过每一天。作为课题，说单纯也单纯，说困难也困难。说到底，就算出色完成了，也不会被视为伟大的成就，谁都不会起身热烈鼓掌。我咬了一会儿嘴唇，没想从那容器中出来。我问，就是说出到我的肉体外面？我点头。是在象征意义上，还是必须具体的？均无不可。大岛一直用手往后压着前发，白皙的额头全部露出，可以看见思考的齿轮在里面全速旋转。莫非你想那样？大岛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问我。我再次深吸一口气。大岛，老老实实说来，我一点也不中意自己这个现实容器。出生以来一次也没中意过，莫如说一直憎恨。我的脸，我的双手，我的血，我的遗传因子，反正我觉得自己从父母那里接受的一切都该受到诅咒。可能的话，恨不得从这些物件中利利索索地抽身而去，像离家出走那样。大岛看着我的脸，然后淡然一笑。你拥有锻炼的那么棒的肉体，无论受之于谁，脸蛋儿也足够漂亮。相对于漂亮来说，未免太个性化了。总之，一点也不差，至少我中意。脑袋也运转得可以，小鸡鸡也够耀武扬威的。我哪怕有一件都没上天了，往后会有为数不少的女孩子对你着迷。如此现实容器，究竟哪里值得你不满呢？我可是不明白。我一阵脸红。大岛说，也罢，问题肯定不在这上面。其实我也绝不喜欢自己这个现实容器，理所当然，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称为健全的物件。若以方便不方便的角度而言，明确说来是极其不便。尽管如此，我仍在内心这样认为。如果将外壳和本质颠倒过来考虑，即是外壳为本质，是本质为外壳，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说不定会变得容易理解一些。我再次看自己的双手，想象手上沾过的很多血，真真切切地想起那黏糊糊紧绷绷的感触。我思索自己的本质与外壳，思索包裹在我这一外壳之中的我这一本质，而脑海中浮现出的只有血的感触。左伯怎么样呢？我问，什么怎么样？他会不会有类似必须跨越的课题那样的东西呢？那你直接问佐伯好了。大岛说。2点钟，我把咖啡放在盘子上，端去佐伯那里。佐伯坐在二楼书房写字台前，门开着，写字台上一如平时放着稿纸和钢笔。但笔帽没有拧下。他双手置于台面，眼睛朝上望着，并非在望什么，他望的是哪里也不是的场所。他显得有几分疲惫，他身后的窗开着，初夏的风吹拂着白色花边窗帘， 那情景未尝不可以看作一幅精美的寓意画。谢谢。我把咖啡放在台面时，他说：“看上去有些疲劳。”他点头：“是啊，疲劳时显得很上年纪吧。”哪儿的画，仍那么漂亮，和平时一样。我实话实说。佐伯笑笑：“你年龄不大，倒很会讨女人欢心。”我脸红了。佐伯指着椅子，仍是昨天坐的椅子，位置也完全一样。我坐在上面。不过，对于疲劳，我已经相当习惯了。你大概还没有习惯。
我想还没有。
当然，我在15岁时也没习惯。他拿着咖啡杯的手柄，静静地喝了一口。田村君，窗外看见什么了？我看他身后的窗外，
看见树、天空和云，看见树枝上落的鸟，
是哪里都有的普通景致，是吧？
是的。
假如明天有可能看不见他们，对你来说，会不会成为极其特别和宝贵的景致呢？
我想会的。
曾这样思考过事物？
思考过。
他显出意外的神色。
哦，
什么时候？
恋爱的时候。
我说。佐伯浅浅的一笑，笑意在他嘴角停留片刻，令人联想起夏日清晨洒在小坑坑里尚未蒸发的水。你在恋爱？他说。
是的。
就是说，他的容貌和身姿，对你来说，每天都是特别的，宝贵的。
是那样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失去。
佐伯注视了一会儿我的脸，他已经没了笑意。假定一只鸟落在细树枝上，佐伯说，树枝被风吹得剧烈摇摆，那一来，鸟的视野也将跟着剧烈摇摆，是吧？
我点头。
那种时候，鸟是怎样稳定视觉信息的呢？
我摇头。不知道。
让脑袋随着树枝的摇摆上上下下，一上一下的。下次风大的日子，你好好观察一下鸟。我时常从这窗口往外看。你不认为这样的人生很累？随着自己所落的树枝，一次次摇头晃脑的人生。
我想是的。
可是鸟对此已经习惯了，对他们来说那是非常自然的。他们没法意识到，所以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累。但我是人，有时候就觉得累。
您落在哪里的树枝上呢？
看怎么想。他说，不时有大风吹来。他把杯子放回托盘，拧开钢笔帽。该告辞了。我从椅子上立起。
佐伯女士，有一件事无论如何都想问问您。
我果断地开口。可是个人的。
个人的，也许失礼。
但很重要。
是的，对于我很重要。
他把钢笔放回写字台，眼睛里浮现出无不中立性的光。
可以的，问吧。
您有孩子吗？
他吸一口气，停顿不语，表情从他脸上缓缓远离，又重新返回，就好像游行队伍沿同一条路走过去又折回来。
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？
有个人问题，不是心血来潮问的。
他拿起粗杆万宝龙，确认墨水存量，体味其粗硕感和手感，又把钢笔放下，抬起脸。
跟你说，田村君，我也知道不对，但这件事既不能说 yes， 也不能说 no， 至少现在。我累了，风又大。
我点头。
对不起，是不该问这个的。
没关系，不是你不好。
佐伯以温柔的声音说，
咖啡谢谢了，你做的咖啡非常够味儿。
我出门走下楼梯，回到自己房间，坐在床沿上翻开书页，但内容无法进入大脑。我不过是用眼睛追逐上面排列的字罢了，和看随机数字表是一回事。我放下书，走到窗前打量庭院。树枝上有鸟，但四下无风。我渐渐弄不明白，自己思恋的对象是作为15岁少女的佐伯，还是现在年过50的佐伯，两者之间应有的界限摇摆不定，逐渐淡化，无法合成图像，这让我困惑。我闭目合眼，寻求心情的主轴。不过也对，一如佐伯所言，对我来说，他的容貌和身姿每天都是特别的，宝贵的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